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刚才我们的主席Sam 长老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刚才献诗的小组是雅各小组啊，感谢雅各小组。再一次我也非常感恩。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小组，他们是全家出动哈，连大带小一同上来了，所以不单有献唱的，还有伴舞的啊，感谢神。那他们唱的这个歌叫雅各，他们名字叫雅。小组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在圣经里面也有一卷书叫雅歌啊，讲的是这个是所罗门和他的这个亲爱的妻子之间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信主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一首雅歌啊，这就是我们和我们主耶稣之间亲密的爱情。所以如果你累了，你乏了啊，你觉得受伤了，就想一想你的爱人，你亲密的人，你亲密的人也在想着你，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舞台上面，这个讲台上面，这个现在成为一个舞台的样子了。这个是为了我们孩子们的这个圣诞节期间有一个有个 concert，就是这个。大家，我想很多人已经拿到这个票了哈。昨天呢，也有100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来观看孩子们的演出，来看孩子们在台上表演的，大家都非常高兴哈。可是昨天的天气原因呢，可能来的人不多，有很多拿到票的没有来。那今天晚上还有一场，7点钟，所以昨天如果你拿到昨天的票没有来，今天可以来啊，一样可以来。今天晚上7点钟，希望把更多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也带到我们中间来。一同来认识这个圣诞节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啊！我们感谢神，我们孩子们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啊！你看他们这个花了很多功夫在做这个准备啊！感谢主，我们好久没有和大家分享这个腓利门书了啊！今天我们是标题第三集，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2次。腓利门书同时也被称为是监狱书信，因为这封书信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啊，他在的时候写出来的这一封书信，在保罗的13封书信当中呢，腓利门书和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啊、哥罗西书啊这些这个4封书信，统称为监狱书信。那腓利门书呢是被放在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书啊，放在最后一卷，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因为新约当中保罗的书信的排列呢是按照篇幅长短的顺序排列的。最长的一篇就是罗马书了，全文有7000多个字，那后来被分成了16章，所以排在第一啊。那腓利门书呢，只有三百三十五个字，所以呢，只有一章被分成25节，那所以它是排在了最后。无论排在圣经的66卷书，它是统一的，都是上帝的默示，都是上帝的话语。那腓利门书从格式上来看呢，是一封典型的书信的格式。那在古时候，书信的格式和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啊。这个大概呢，主要的格式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那第一开始呢，就是问安啊。在腓利门书这个问安呢，就是1到3节的内容。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4到7节这样一个内容呢，就是感恩呐和祷告啊等等。然后呢，在8到22节就是整篇书信的一个主体内容，里面表达了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等等。那最后呢，就是23和25节，这个是结束的再一次的问安和祝福。那在前面我们用2次的时间来分享了保罗对腓利门以及他家人在他家里的这个教会的问安。当保罗问候他们说：“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方面是告诉他们恩典和平安的出处，另一方面呢，保罗也特别希望腓利门和他家里的人，以及在他家里的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在他们得到从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和平安的同时，也要能够把他们所恩典能够传出去。这个麦克是不是很好？ 都可以用这个哈，也可以。
所以呢，保罗鼓励他们能够把他们所得到的恩典，能够也和周围的人去分享，就像我们孩子们一样，圣诞节期间他们花了半年时间的准备，就是要想把从神来的信息和恩典，要和很多的人没有得到这样的恩典的人去分享。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和一个使命。就像我们教会这两年的主题一样，这两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主啊，使我成为教会的祝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呢？首先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赐福，然后愿意把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祝福也跟别人分享，让别人能够借着我们去得到上帝的赐福。所以我们是一个管道，当我们把所得到的、所领受的和别人分享的时候，这个分享的本身就是上帝更大的祝福。当我们分享这个恩典给别人的时候，不要以为只是把恩典带给别人，把信息带给别人，其实当我们在分享这个恩典的时候，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上帝是把更大的祝福赐给了我们。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吧？所以圣诞节的意义，我们说是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了，更大的意义，我们要是传扬这样的信息，不光光我们自己知道就够了，我们还要去传扬。所以在上一次我们分享了一到三节这个经文之后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保罗为收信人的祷告，这是一个书信的正常格式，我们刚才说了。那祷告，这个保罗在祷告的时候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在书信的一开始，当保罗向腓利门和他周围的弟兄姊妹问安的时候，那保罗仿佛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就是看到了他们怎么样在主里面凭着爱心和信心去帮助别人的画面。所以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为他们献上了感恩。那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会纪念很多人，我们可以想象有他所挂念的本族的犹太人有他所挂念在各地方宣教的时候所撒下的福音的种子，也有他所挂念的所建立的教会更有他所挂念的和他一同作战的同工腓利门就是其中之一。那在这里保罗说，当他在祷告中常常会想到腓利门这个名字他就为此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想到周围的弟兄姊妹信心和爱心就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呢所以当保罗为腓利门向上帝献上感恩的时候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保罗就是为腓利门的爱心和他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向上帝献上感恩这句话我们听起来稍微有点绕口其实按照原文的顺序呢，我们看是这样的听说你的爱心和信心向主耶稣和众圣徒。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个对应的关系就是爱心对应于众圣徒，信心对应于主耶稣。这样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听见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向主耶稣的信心，就向上帝献上感恩。我现在再告诉大家这个句子的解释，那这就是现在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翻译就是，因我听见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对主耶稣的信心。保罗曾经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见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信心了，亲爱众圣徒就爱心了，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从这样的结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对人的爱其实是从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而来的。我们对主的信心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在里面的，是在里面的。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彼此相爱呢，这个彼此的爱心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核心，我们在外面就有自然的流露和外显，这是我们生命的表达。所以上帝在创造果子的时候，他说什么？果子都要包着核，这个核不仅仅是果实的核心中心，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种子啊，种子在将来能结出更多的果实。所以当主耶稣说没有好树结什么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认出它来，这句话表面告诉我们说果子都是从树上来的，什么样的树长什么样的果子。但是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隐藏在果子里面的这个核，这个种子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样的核就会长成什么样的树，而什么样的树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说到人心的重要，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呢就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是我们心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的信心有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核心有问题，那么这个核这个种子长出来的树就一定不是好树，它所结出来的果子也一定不是好果子。如果我们对主的信心是真实的，是好的，那么从这个核所长出来的生命也一定是好的，它所结出来的果子也一定是好的。虽然这个种子的好坏暂时是隐藏的，是在里面我们看不见，但是随着生命的长成，它一定会通过它的外表显露出来。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了，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要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保罗为腓利门祷告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就是这个生命的内核能够要显露出来，虽然在里面，但是要通过你的生命表达出来，要显出功效。这个显出功效的意思就是非常有果效的把它显明出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显现，还要显得非常有果效，非常有果效。那这个通过什么就可以非常有果效的显现我里面这个核心呢？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心呢？就是通过我们所做的每一样在主里面看为是好的事情。那什么事才是在主里面看为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在这里让保罗话说，都是要为基督做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当作是为基督做的。如果我们做饭，我们就要想一想，如果我做的饭基督喜欢吃吗？如果我上班，如果基督就坐在我旁边，我今天应该什么样的表现呢？等等。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想到是为基督做的，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是看为好的事情，在主来说是看为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植根在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只有把我们对人的爱扎根在对主的信心里面，这样的爱才不会枯竭，才不会只是表面，这样的爱才能够恒久忍耐，这样的爱才不是为了得名得利。在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善人，以前常常做好事，最近很少听说他的消息。他做好事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这样，把钱都摆起来，10万块钱一捆，当做一个钱砖，然后再用这个钱砖砌成一个钱墙，然后请记者过来拍照，拍完照之后就去行善。听说他曾经在两会啊，我们大陆中国大陆有两会，知道哈？去年两会他提出一个提案，什么提案呢？就是要设立好人绿卡。现在上公共汽车不是挤得很慌吗？那如果有你好人绿卡，优先上车，好吧？买票很紧张，过年回家买不到票，如果你有好人绿卡，优先购票。这就是要求国家呢，对那些拿到这个好人绿卡的人，在医疗、买车票等等各项社会服务方面，能够享受一些优先、一些福利。 这就是我们世人眼中的做好人做好事。我们的爱心在付出之后呢，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回应。他说他曾经帮助过上百万人，其中90%的人呢，90%的人不懂得感恩。那这一点倒符合我们圣经的说法。主耶稣不是医治了10个患这个大麻风疾病的人哈，但是最后有几个人回来感恩的呢？只有一个。那其他的90%都不见踪影。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爱心和善行有所回应，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把爱心当作得到自己荣耀，自己想要炫耀得荣耀的这样一个资本呢，这就是在夺取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主耶稣看到那个回来感恩的人说，洁净的不是10个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之外，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上帝吗？我们做好人好事献爱心，应当让人归荣耀给上帝，而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不是要让人对我们千恩万谢，不然我们就会窃取上帝的荣耀。那窃取上帝的荣耀和亏缺上帝的荣耀是一样，都是罪。那为什么说当我们用自己的爱心来当作我们自己得荣耀的这个基础或者基本的时候，不向上帝献上感恩的时候，就是窃取上帝的荣耀呢？因为爱的源头不在我们这里，爱从上帝而来。我们自己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有时候虽然是淳朴的，是真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爱虽然是淳朴的，是真诚的，但是我们的爱不是原创的，没有版权的。版权在哪里？在上帝那里，对不对？所以约翰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是爱的源头，一切的爱都是从他而来的。如果我们去表达爱，或者我们去接受爱的时候，却不知道爱的源头乃是从上帝而来，我们怎么能向上帝献上感恩呢？当我们不能为上帝向我们的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是不是就把因为爱所得到的这个感恩占为己有呢？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施舍的时候要怎么样呢？不要叫左手知道你们的右手所做的。怎么可能呢？我左手做的事情右手不知道？主耶稣不是在说瞎话，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不要让我们对我们所做的好事沾沾自喜。如果我们愿意得到别人表扬的时候，得到别人赞扬的时候，得到别人跟你感谢谢恩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对我们就没有什么赞扬了。那我们愿意呢得到上帝的赞扬和赏赐呢，还是要得到别人的赞扬和赏赐呢？但这样一说以后，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就当作不知道，我不能跟你说感谢，因为一跟你说感谢，神就对你没有感谢了。我不是说这样，不是鼓励大家说你当着别人对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 take that 就是叫理所当然，不是这样。那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分心布道家叫宋尚杰博士，他生病的时候在香山休养的时候，当时王明道弟兄去看望他，等他走的时候，王明道离开的时候，宋尚杰根本就当着不知道，他也不起来送他，甚至连续再见都不说，更不谈谢谢。王明道就觉得很奇怪，就跟他说，我来看你，你怎么我走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至少说一句再见谢谢了。他说，你来看我不是因为我的原因，你是因为上帝的原因，所以你才看我，上帝那里会给你赏赐，我就不用说谢谢了。王明道就给他解释了，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之间彼此相处的时候也应该有一定的礼仪和礼节，所以呢，这是处事常识宋尚杰博士就记住这句话，叫取其常习了。所以呢，取其常习是福建话了，处事常识啊，他说成取其常习啊。所以每次然后王明道再来看他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一定要起来送，他不能走他还起来站起来送。王明道说你不能送了，你就坐下来吧。他说这是取其常习，取其常习啊。 我们也要与屈膝强膝啊。但是在我们经历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有这个屈膝强膝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一切的荣耀爱心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当保罗听到腓利门的爱心和好行为的时候，他并没有向他本人献上感谢，而是向上帝献上感恩。因为保罗知道这一切的善心呢、善行呢和爱心，它的源头在哪里，就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当我们当时在卡加里读神学的时候，感谢神的恩典，刚一进神学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就我太太就怀孕。这不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因为我本来我想读书的时候，那我是没有工作了，那我想我太太就要工作来支持我们这个家庭的经济。但没想到刚搬到卡加里之后，她就怀孕了，而且因为孩子这个怀孕的时候是胎盘前置，所以她不能工作，必须在家休息。那这个当时给我们的造成困难相当的大。但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关心我们啊，在她生产的时候，她坐月子的时候。那因为我当时还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啊，等等，所以呢，没有能够很好的照顾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想吃这个藕烧排骨汤藕烧排骨汤。那当时我们家里已经很多年没吃过这个藕烧排骨汤了。那他坐月的时候呢，他想吃，那我想尽力就要买给他吃了。但是问题来的就是，当时的时间是五月份，那买不到藕，因为四五月份正是种藕的时候，藕还没长出来。我跑遍了卡加里所有华人超市，根本找不到藕。然后我就对他说，现在还没有藕，你就暂时忍忍哈。但是没想到几天之后，大概就两三天之后，有一个姊妹突然就敲门。进门之后呢，说给文静做了一锅汤啊，看他喜不喜欢喝。打开一看，藕烧排骨汤。我当时就非常的激动，我说你这个藕从哪里来买的？最近我们一直在找藕。他说他就到超市去转一圈，没想到就有新藕上来了，他就随便买了几个。我感谢主啊，这个姊妹她没有烧鸡汤，也没有烧鱼汤，烧的是藕烧排骨汤。她也不知道我们需要这个藕烧排骨汤，我们也从来没跟教会人讲，也没打听过说在哪里可以买到，都没有。而且这个姊妹跟我们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刚刚到教会不久时间啊，所以当时呢跟他就见过一两次，连叫什么名字都不太熟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锅汤的时候，真的是向上帝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姊妹肯定，她虽然是她是碰巧买的，但是我想这绝对不是什么碰巧的事情，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姊妹所做的真的是要让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不仅仅是在这一锅汤，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姊妹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和恩典，他还没有忘记我们。虽然我们非常的忙乱非常的心急，有时候发怨言，但是神就通过这个姊妹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姊妹对我们的爱心。所以感谢主，这个姊妹成了上帝安慰和帮助我们的一个管道。那当我们得到别人的爱心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用爱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其实这一切爱都是从神来的。当我们向主耶稣祷告说，主啊，使我成为一个祝福，我们首先就要知道我们一切的祝福其实都是从他来的。当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这也是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都要向神献上感恩。因着上帝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凭着爱心所做的一切的好事，一切的善事，原来都是要为主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上帝得到荣耀。为主而做，不是说我们的主有缺乏需要我们帮助，而是我们有缺乏，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我们有不足。那主耶稣怎么来帮助我们呢？他就通过圣灵的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心里面，让我们弟兄姊妹有感动的时候，就能够起来来互相彼此的帮助。就像圣灵感动那个姊妹一样在我太太坐月子的时候，她怎么来送来一锅这个藕烧排骨汤。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帮助了别人，其实就是我们替主耶稣去关怀帮助别人，这就是为主做。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等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把那些和他有关系的人 还有和他没有关系的人要分别出来，就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他会对那些有跟他有关系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些被主称为义的人说，主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啊，渴了给你喝啊，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啊，留你住啊，或是你赤身肉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监里面来看你呢？那主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主对另一边的人说，和他就是这一边就是和他没有关系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然后那边的人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者渴了或者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者监里不伺候你呢？啊，主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的身上。那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谁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呢？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最小肯定不是指年龄了，肯定不是指年龄，那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指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他的人，每一个已经信他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可能会成为主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谦卑了，我们什么时候就成为最小的。所以主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就像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这个同工那样所说的那样，个人不但要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这样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实现了基督的律法，实现。所以基督完全基督的律法，不是我们去补足基督律法不够，而是通过我们彼此关顾来实践基督的律法，让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得到实现。那现在这个阿尼西莫在保罗的眼中无疑就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那保罗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是为基督做的。保罗在告诉腓利门，当腓利门为阿尼西莫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为基督做的。那在这里保罗对腓利门的称呼上已经有个变化，这个变化是在上一节经文当中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常为你感谢上帝，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那这都是腓利门一个人的称呼，对腓利门一个人说话。但是提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保罗已经把说话的对象放大到了一个群体当中。他说，愿你与人，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那这里强调了一个群体的概念，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把腓利门这个群体放到他的身边，让他处在这个群体当中。那这个群体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他的教会，他所在的教会。那保罗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基督徒行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基督徒的信仰从来就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合一的概念。基督徒是一个群体的概念，从语法的角度上来讲是一个集合名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来讲，它也是一个个体，但是是一个群体性的个体，它的位格是一个，是单数，但是是有很多不同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所以我们称为一个集合名词或者群体的位格。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强调 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强调个人的灵修读经。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基督徒的个体性而忽略了群体性，那也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腓立门书啊，这个希伯来书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个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可停止聚会，就是不可忘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群体性的特性。所以当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与弟兄姊妹联合在一起。当我们和弟兄姊妹进行一起团契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是和主在一起团契。所以彼得前书2:9那里说，我们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在旧约当中，谁才有资格成为祭司呢？是12个支派当中的利未支派，是不是？那利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联合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成为祭司，不仅说出我们身份已经发出变化，更要让我们之间能够人人要联合。那不仅是我们与上帝联合，我们还要彼此联合。那这个不忠诚的奴隶阿尼西姆与他的主人腓立门之间以前有隔阂，他们要联合，正是在主里的一个联合。这样一个联合正是显明了基督徒群体性是与生俱来的，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不能阻隔的。但是很遗憾呢，在现实当中，我们很多人在信主之后还是觉得教会呢只不过是一个一群有着一样信仰啊，一个自愿的集合体啊，这些人走到一起的，或者说教会是一个志愿者的群体。但是保罗却提醒我们，教会不仅仅是我们自愿参加的一个群体，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参与的程度，对我们在其中的表现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我们越是想要在教会中表现出基督的爱，我们就必须越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和教会的关系。这个关系一定远远超过自愿参加的概念。这个关系就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约的关系。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教会是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一个自愿的团体，它是一个约的群体。每个人进去之后都是因为上帝赐给我恩典，他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在其中不但要委身教会，在教会中委身侍奉，也要顺服教会的带领，在真理上要顺服教会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还有讲到一个会友的概念。常常我们的会友这个概念很不清楚，我来教会为什么要入会呢？好像这个会友的概念是一个组织的关系啊。那我们提到组织这个概念，对我们大陆的同胞的意识就比较深了。那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会友的概念是这样一个关系，是在主里面建立的啊。一个信主的人在教会当中，只有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会友，他才能够在信仰生活当中更好地体现出他和上帝之间这个约的关系，他才可以更好地服侍教会，服侍主耶稣的肢体。而成为会友呢，那就一定有义务、有责任，而且还有奖惩制度。那奖励我们很少见了，但是在顺服教会的管教、神的管教这个方面，我们一样也应该有责任。那这就不是以前那种自愿的或者是自由的一种概念。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成为会友只是会友大会的时候举举手啦，同意不同意啊等等啊，那只是一项责任而已。我们成为教会的会友会员，不是简简单单进行一些所谓行政上的参与，那更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要委身教会、委身基督，来承担责任，提升我们自己的灵命。所以今年我感谢主，圣诞节期间会有五位弟兄姊妹啊提出了转会的申请，加入我们的教会。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教会，你成为这个地方教会的会员会友，就是你委身教会、委身基督，你生命得到提升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里，保罗把腓立门和他所处的这个教会连在一起，就是告诉腓立门，你不是孤单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个群体和你一样。你也不是自由的，可以随意听或者随意不听。 所以保罗接下来进一步鼓励他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了畅快。啊，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腓利门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其实都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也因着腓利门的信心和爱心，使得整个教会都得到了鼓舞和安慰。那在上一次分享当中，我们分享了司徒雷顿在创建北京那个燕京大学时候所提出的教训啊，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所以当我们因着基督的真理被得到释放和自由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得到的这个自由是为了什么，乃是为了去服侍众人。但是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得到上帝的救赎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为人服务。那这个服务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才干，而是将主的恩典，将我们所得到的这样一个自由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明白，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自由，也加入到这样的服侍的群体当中。马丁路德在谈到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就说，第一，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辖制。但是第二，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的管辖。看起来好像这两句话非常的矛盾，但是告诉了我们基督徒信仰自由的一个真谛。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自由，但是因着对人的爱心，我们愿意成为人的奴仆。这就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信心和爱心。信心是内核，爱心是信心的显明和显露。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主释放得到自由，但是在外面却要为上帝，却要让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得到显明和流露。我们就愿意舍去在世人眼中的自由，就好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被主而求的。正是因为保罗的被求，今天我们才能读到这样的书信。这是主借着保罗的侍奉所赐给我们的，感谢主。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保罗因着腓利门的信心和爱心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也不禁为保罗的侍奉向上帝献上感恩，向上帝的恩召和他的恩典，让保罗的侍奉成为后来亿亿万万基督徒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的源头乃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从保罗对腓利门的爱心信心向上帝献上感恩，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爱心原是从上帝而来，而只有我们的信号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识到爱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使我们的教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信心和爱心的见证。因为我们爱，是上帝先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爱心应当建立在对你的信心之上，这样我们的爱心才会有根有基，就如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那样，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感谢主，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原是从你而来，从我们对主基督的信心而来，我们就会愿意做一切合你心意的事情，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将会将这一切事情所得到的一切的感恩来向你献上，将荣耀归给你。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委身教会，在教会中委身弟兄姊妹，因为教会就是主你自己的身体。让我们在委身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彼此的委身当中，生命得到滋养，得到成长，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